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李文明，原黑龙江省大庆市赵源县赵源镇派出所警察。李文明在职期间曾亲自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失去人性的毒打法轮功学员。李文明虽然早已失业，但他仍躲不过恶报，现在已患直肠癌。由于中共的封锁和其他各种原因，明慧网曝光了李文明的部分恶行事实，从中可见，作为中共警察，李文明面对善良的修炼真善忍的百姓父老乡亲痛下狠手，他追随中共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明曾用带木头把的刷子背暴打法轮功学员的耳光，打得法轮功学员嘴角是淌血，用腰带抽打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警察几人轮流殴打他，骂大法、骂师傅等等。虽然现在搜集到的并在明慧网上曝光的李文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有限，但是神目如电，无论什么人参与迫害修佛向善的法轮功学员，都面临着恶报的天惩。下面是李文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事实。法轮功学员冯金明，2000年7月15日在赵源县梁茂大厦门前练功，被赵源镇派出所警察劫持到派出所，遭警察李文明、王金鹏、彭川毒打。他们叫冯金明把裤子扒光，趴在椅子上，几个警察用皮带轮番毒打和谩骂他。李文明还用刷子背打冯金明的脸。其后冯金明被这些警察劫入县看守所，又遭姓梁的警察用三角带毒打，身上打出血口子，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又被转到拘留所非法关押75天后，冯金明被迫交750元钱后才被放回家。冯金波，女，2000年6月28日在赵源县梁茂大厦门前练功，被兴安乡警察劫持到派出所，所长于岩用笤帚把打他，把笤帚把都打飞了。于岩边打边问还练不练，冯金波说练。于岩继续打耳光，李文明用皮带带铁的一端打冯金波，几个警察轮番打冯金波，直到他们累了才不打。陈义红，女，30岁，家住赵源县兴安乡双胜村。李文明曾经逼迫陈义红骂师父，陈义红拒绝后，李文明把他打了一拳，又审了六七个小时，后把他又劫入拘留所。俗话说，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尽管李文明早已失业，但他曾经造下的恶业却如影随形。不知此时此刻他有没有意识到，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幸，都是他在迫害佛法、迫害修炼人的过程中给自己种下的苦果。 但愿所有听到此事的人都能以此为戒，择善而从之。其实善待修炼人就是在善待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五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 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穷家中无贤妻。若要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长期照顾重度瘫痪的丈夫，可以坚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还是五年？刘心颖，她坚持了整整13年。大连市中山区颐和街41号，就在颐和街西边山坡上最高处的一栋楼。刘心颖和丈夫屈辉自1997年结婚以来就一直住在这栋楼里。17年后，在2014年，这房里的一切还是十几年前简简单单的样子，只是地板已经掉了漆。在2014年的2月22号，这天是刘心颖丈夫屈辉葬礼的第二天。刘心颖默默地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看着窗外。就是这张沙发，把沙发的靠背放平，就是一张简单的床。自从13年前2001年刘心颖丈夫屈辉被警察暴力酷刑导致瘫痪后，屈辉就在这张沙发床上面躺了整整13年。但现在这张沙发床上空空如也。刘心颖慢慢地在这张沙发床上躺了下来，她想体会丈夫屈辉躺在这里的感觉。刘心颖躺在沙发床上，她能够看到的就是这间13平米的小屋和床头斜上方窗外的一片天空。这些就是丈夫屈辉这13年来能看到的一切。寒来暑往13个春秋，有多少流云飘过， 又有多少飞鸟掠过那一片寂寞的天空。在瞿辉瘫痪之前，他曾经是大连港的理货员，刘新颖则是妇产医院的护士。他们分别从1995年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7年，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两人结了婚。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瞿辉、刘新颖和宝贝女儿欣欣是幸福的一家三口。没想到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时瞿辉和刘新颖深感政府的报道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商量之后准备一起去北京上访，不料政府却早就在各个交通运输的通道设下了重重关卡，拦截从全国各处上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大连机场，刘新颖夫妻俩就被抓了，这次瞿辉被关押了将近两个月。2000年1月，瞿辉和刘新颖决定再次去北京上访。这一次，两人成功地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但是他们却在警察的抓捕中失散了。瞿辉被关进了大连港看守所，但他被要求放弃修炼。一个月之后，警察见瞿辉仍不放弃，竟然把瞿辉送到了精神病院，把他和那些有杀人和暴力犯罪史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刘新颖一直没有丈夫瞿辉的音讯，她到处打听丈夫的下落。最后，刘新颖费尽周折才得知丈夫瞿辉被关进了精神病院。4月9号，刘新颖和他的父亲冒雨坐火车赶到精神病院探望瞿辉。那时刘新颖仍天真地想着，过一段时间瞿辉就会被放出来了，因为瞿辉没有精神病也没有犯罪，不会也不能总被关在精神病院吧。但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大连港公安局把瞿辉从精神病院带走，却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也不通知家属，就又把瞿辉关进了大连劳动教养院劳教一年。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刘新颖是震惊的。震惊的刘新颖决定再一次到北京，用合法并且和平的上访方式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修炼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迫害。然而刘新颖自己却也因为这次上访，他被关进了大连教养院，要劳教三年。那时是2000年10月，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就这样破碎了。2001年3月19日，距离瞿辉劳教期满释放还有25天，瞿辉就快能和两岁的女儿欣欣团聚了。可是就在这一天，在高强度的劳动和一连串的洗脑措施之后，在身心两方面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转化计划无效后，劳教所开始了所谓的强制转化行动。这天下午，教养院组织了大批的警察，集中了全院的高压电棍、胶皮棒和手铐，一辆辆救护车也载着氧气袋开进了教养院。这场所谓的强制转化从三楼开始，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一个个带进房间里，警察们手拿电棒或硬棍围着法轮功学员，要求他们在转化书上签字。有一位学员 问要转化他的人说，我修炼真善人，就是想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你让我往哪里转呢？那人却回答，只要你不信真善人，吃喝嫖赌你随便干，我们都不管。学员拒绝了，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立刻被警察和犯人们群起攻击，电棍胶皮棒没有间断地重重地打在学员们的身上，强大的电流让学员立刻就喷出了鼻血，在电力的攻击下，有人全身抽搐，大小便失禁。三楼法轮功学员们凄厉的惨叫声传到了二楼，在二楼的法轮功学员听到惨叫声后纷纷站了出来，他们要求警察停止使用酷刑。然而这时一帮警察领着一群犯人冲到了二楼，他们粗暴地把二楼的法轮功学员拖到走廊里，一时之间电棍放电的噼里啪啦声响也在二楼到处响起，法轮功学员们痛苦的喊叫呻吟声紧接着充满了整栋楼，楼道里弥漫着皮肉烧焦的味道。警察和犯人们边打边咒骂叫嚣，这所谓的强制转化就仿佛一场癫狂的恶魔狂欢，被摧残的法轮功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呻吟。长时间的电击让学员全身满是水泡，血肉模糊，鲜血淌了满地，景象惨不忍睹。在这场大规模的毫无人性的酷刑折磨中，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了，他口吐鲜血，多次昏迷。有一个名叫乔威的警察一边打着屈辉，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警察肆无忌惮地施暴，直到真的要出人命了，屈辉才被送往医院。屈辉的病情十分严重，生命垂危，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20天后刘新颖才得以从教养院被保释出来照顾屈辉。刘新颖在医院工作了10多年，见识过各种病情，却在看到屈辉的那一刻也差点昏倒在地。因为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他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被电击的部位生了大片的褥疮，屈辉甚至有10厘米的脊骨暴露在外面，露出的脊骨还泛着黑色，屈辉全身散发着恶臭，还时不时的抽搐，躺在病床的屈辉得依靠呼吸机生存。而大连劳教院此时却仍然派了几个警察和犯人监视屈辉和他的家人，限制亲友探视，还警告他们不许随便说话，否则就要把刘新颖送回教养院。刘新颖和家人向教养院讨说法，教养院的人却说屈辉是自伤自残。后来屈辉的病情恶化，他大口吐血，瞳孔扩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而且身体多种器官衰竭。在刘新颖强烈的坚持下，医院才对屈辉进行了数次抢救。有人劝刘新颖放弃吧，屈辉就算救回来也注定是重度残疾了。但刘新颖回答说，我希望我的家庭是完整的，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不管别人说什么，屈辉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希望他好好的活着。刘新颖坚定地说，我可以付出一切。抢救过后，医生通知屈辉家属准备后事， 于是屈辉的家人买了送终的衣服放在了屈辉的床下。那时屈辉全身肿胀，仿佛灌满水的水球一样。当时医生告诉刘新颖，器官衰竭的屈辉随时都可能死亡，如果拔掉呼吸机停止治疗，屈辉维持不了24小时。但是刘新颖仍不放弃希望。刘新颖记得许多身患绝症的法轮功同修因为修炼不药而愈的真实事迹，她希望这样的奇迹也能在丈夫的身上出现。在问过屈辉意愿后，为了摆脱和教养院继续扯皮，刘新颖没有向教养院提出任何赔偿条件，她主动签字出院回家。回家后，刘新颖把屈辉安置在床上，自己则坐在一旁，开始认真地给屈辉读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而奇迹很快就发生了，当天屈辉不仅能自己呼吸了，他还大量排尿，排出的尿液多达16斤。就这样，回家的第一天，没有呼吸机的屈辉活了下来。之后的几天，屈辉仍然继续大量的排尿。不久后，屈辉因为器官衰竭和药物而导致的全身水肿就消失了。他的臀部大面积发黑的褥疮开始变红，10厘米的黑色脊骨也开始变红。尽管屈辉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但是因为酷刑而造成的内伤引发了腹膜炎。幸而随着刘新颖日夜不停地朗读转法轮之后，奇迹再度发生。上千毫升的浓液从屈辉溃烂的生殖器破口排出，虽然浓液恶臭无比，但是刘新颖丝毫不嫌弃，她细心地亲手把这些脏臭的浓液擦拭干净，并替屈辉更换被褥。后来屈辉的内脏还大出血，流不尽的鲜血从溃烂的破口流出，比妇女分娩时的大出血还可怕。看到这情况，刘新颖先是吓了一大跳，但她立刻又明白过来了，这一定是在帮屈辉已经药物中毒了的身体进行大换血。刘新颖耐心地处理屈辉排出的各种污秽，并温柔地帮丈夫擦拭身体。等屈辉不再流血后，刘新颖根据他的专业知识判断，按照出血量估算，屈辉全身的血液不止换了1-2次。屈辉因为中枢神经严重受损，经常会莫名的发高热或者是痉挛抽搐。屈辉的抽搐会剧烈到整张床、整个房间都在颤抖，甚至连邻居都被影响得无法入睡。刘新颖一直在屈辉的沙发床边打地铺，以便能够时时刻刻看护病情还不稳定的屈辉。刘新颖几乎不能睡觉，或者是只能睡短短的1-2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刘新颖都在照顾丈夫，或者为屈辉一遍又一遍地读法轮功师傅的书。从回家的第一天开始，刘新颖每天都给屈辉读法轮大法的书籍，从不间断。当刘新颖实在累得受不了，他就练功2个小时。之后，刘新颖又继续不眠不休地照料丈夫。
影，
屈辉总是这样亲昵地叫着刘新颖，影，
喝水，影，翻身。
屈辉都是这样轻轻地呼唤着刘新颖。瘫痪的屈辉只能躺在床上，他每天的翻身、擦洗身体、吃饭、刷牙、喝水，都得依赖刘新颖。屈辉的双手手指蜷缩，只有右胳膊还能稍微活动，要小便时刘新颖就用塑料袋帮屈辉接，大便 则是刘新颖亲自用手去掏。对于风华正茂的妻子，刘新颖不离不弃的陪伴和悉心照顾自己，屈辉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只能躺卧在沙发床上的屈辉，平日里除了刘新颖不断忙碌的身影外，床头斜上方窗外的那片天空是屈辉唯一能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天气好的时候，日光就透过窗户照进室内，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阳光渐渐地隐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家里亮起了灯，刘新颖平稳的读书声贯穿着静谧的夜晚，直到刘新颖累了，法轮功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就陪伴着他们跨越黑暗，迎接天边重新绽放的光亮。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的家中整整延续了13年。听说屈辉超越生命极限而好转，原本担心打扰到刘新颖一家的亲朋好友陆陆续续地上门拜访，刘新颖的医院同事也来了，他们都知道出院前屈辉因为药物中毒已经无法用药了，屈辉是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等他们亲眼看见屈辉的情况后，这些医院同事都惊叹说，这太超常了。当时因为被迫害，刘新颖失去了工作，也为了照料屈辉，刘新颖没有时间去找工作，刘新颖只靠着亲人接济和低保生活。那时他们的女儿欣欣一直和父母聚少离多，欣欣被接回家时刚满3岁，小女孩的眼神充满着胆怯。那时刘新颖的处境是如此的艰苦，但她依然坚忍地照料丈夫和女儿。幸好屈辉的一些朋友听到消息后，通过不同方式也一直资助他们一家的生活。尽管刘新颖以坚强的意志支持着全家，针对他们的打压却一直持续着。在屈辉被迫害瘫痪的第二年，2002年6月25日有一位朋友来看望屈辉，刘新颖忙着招待客人，3岁的女儿欣欣就在一旁睡觉。这时3名警察既没敲门也没按门铃，他们把刘新颖家的外门踹坏，破门而入。3岁的欣欣一下子就被这动静给惊醒了，欣欣一睁眼看见有3个不认识的男人强闯进家里，吓得哇哇大哭。刘新颖赶紧抱着女儿哄孩子，这3个人闯进屋后直接翻箱倒柜，把刘新颖家平时看的书、坐的坐垫、敬佛用的香，包括黄色的窗帘统统拿走。屈辉问，你们是哪儿的人？他们回答，特别行动组在执行命令，不许说话。但这些人却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或搜查证。最后3名警察说屈辉一家反政府，没给刘新颖任何收据，就带走了他们家的物品，还把来拜访屈辉的朋友也抓走了。警察并叫刘新颖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走，但刘新颖没有听从他们。这次的事情过后，他们的女儿欣欣因为受到过度惊吓大病一场。小小的欣欣有太多的疑惑，有一天欣欣问妈妈，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是站着的，我的爸爸是躺着的？刘新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何去跟欣欣说明这个迫害的残酷？难不成要跟女儿说这个社会是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社会？刘新颖看着欣欣，从那时起 刘新颖在心中暗自做了一个约定，妈妈一定要为爸爸昭雪，为你爸爸讨一个公道。刘新颖不想让欣欣纯真幼小的心灵只看见社会的阴暗，刘新颖要让女儿知道正义可以伸张，光明也可以重现。刘新颖拍摄了几张屈辉伤残的照片，写好控告书，还让屈辉口述了一封告大连市民书。刘新颖向大连市民揭露他们一家受到的肉体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残忍迫害。刘新颖拿着照片，拿着控告书，勇敢地走遍了各政府机关。了解迫害真相的人们震惊了，纷纷指责教养院的恶行，甚至有市民深受感动，按地址找到屈辉家，要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帮助。从2004年到2014年，刘新颖不知走过多少政府部门，控告信也不知发过多少封。在刘新颖一边追寻着正义的过程中，另一头，她仍然是丈夫屈辉和女儿欣欣最稳固的支柱。
有，喝水。有，翻身。
13年来，屈辉的呼唤是刘新颖最熟悉的声音。刘新颖为丈夫吃饭、喝水，给他翻身、洗澡、剪指甲。刘新颖给丈夫换尿袋，用手帮屈辉掏大便。同时，刘新颖作为母亲，她的坚强与仁爱，则是女儿欣欣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刘新颖和女儿欣欣两人的母女时光虽然少，但很融洽。刘新颖曾给女儿写过一封信，在信里，刘新颖对女儿说，妈妈希望欣欣能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一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刘新颖也希望欣欣像手捧空花盆的孩子中的孩子一样，不为利益与权势左右，在任何时候都能用阳光的心态对待一切。在刘新颖信中的字里行间，仿佛能让人看见刘新颖的眼神，她充满了怜爱地看着女儿。她对欣欣说，妈妈希望你永远有一颗水晶般的心，不被污染，不被侵蚀。当欣欣长到16岁时，欣欣聪慧、大气、开朗、活泼，人们难以把这样一个阳光的女孩和这样一个成长环境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日子清贫中有幸福，艰辛中有快乐。2014年2月1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晚上8点钟，屈辉去世了。刘新颖拉着屈辉逐渐冰冷的手，痛哭失声。听众朋友，13年来，独立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刘新颖，是深受迫害的屈辉最温柔厚实的依靠。婚后再悟，万物滋生。13年的不离不弃，刘新颖的坚贞震骨烁筋。所谓的坚强，并不是她能战胜所有的事情，而是她在任何的困境中依然能保有善良，滋养着周围的人与事。刘新颖是坚强的，在她的滋养中，她的女儿欣欣虽然身处黑暗，却依然能迎向天地中的阳光灿烂。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丈夫患有脑萎缩、双肺炎症、心脏肿大、冠心动脉硬化、胸部双侧少量积液。两年前，丈夫因坏血病换血花了10000多元，上支架花了16万多。还有盲肠炎、胃出血换血、传染性肺病、胸部、肝部、肩膀多发囊肿、主动脉支架、支气管炎。2023年7月7日，丈夫因严重气喘、肚子胀住进医院抢救。输液过程中突然口大张、病危、血压太高，花了1400元急送县医院急诊科，车费花了600元。县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医治无效，医生断定无药可救。转院到市医院检查半天，各个科室都不收，送重症室，每天花费14500元。住了2天，转入普通科室等死，一天后只好送回家。县医院转市医院之前，转院当天，丈夫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睡了3个小时。要知道，之前10多天他一直睡不着，心烦呕吐。睡醒后吃了2碗营养稀饭，还吃了罐头糖水。当时病房护工很惊讶，说法轮功太神了。当时有3个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做了3退。但亲人都不悟不信，还是强行转院去了市医院。市医院送回家，车费花了1500元。亲人们都准备办丧事，什么都准备好了，如寿衣、棺材、鞭炮等，直接送进灵堂隔壁，等着咽下最后一口气。全村人都来看病人，丈夫痛得无力呻吟，女儿、媳妇和孙子轮流帮丈夫轻磨胸部和肚子，减轻他的痛苦。第二天，我让他听师傅的讲法，听了1个多小时，他不痛了，心里舒服了，自己起床找吃的，从冰箱里拿起西瓜就吃，吃了就睡了。当时全家全村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迹，亲人们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选择了3退。感恩师傅，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历史上4位灭佛的皇帝遭受了天谴，他们就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地狱受审的故事。建德3年，武帝下诏开始禁止佛道二教，二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宣政元年5月己丑日，周武帝统帅大军北伐。6月丁酉日， 周武帝病重返回京师的当晚，武帝死于车驾上，时年36岁。地狱受审。《明报记》中记述道，北周武帝喜欢吃鸡蛋，一次吃好几枚，拔标是监管膳食的仪同，由于经常侍候皇帝吃饭而得宠。后来隋文帝即位，他还留任原职。开皇年中，他忽然暴毙，由于心还暖，所以家人不忍心把他埋葬。3天之后，他醒了过来，一开口就说，带我去见皇上，我要替周武帝传话。大家就替他安排求见。隋文帝问他要传什么话，他说，暴死之后听到有人叫我，我就跟着他到一个大地穴的地方，那儿所有的路都是通入地穴道。我走到穴口，遥见西方有100多人骑马而来，他们护卫着一位像国王的人。等到他们骑进穴口，才知道那人就是周武帝。我就向武帝礼拜。武帝说，阎罗王传唤你来作证我的事，你本身没有罪。讲完话，武帝就进入穴里，使者也带我进入穴中。来到宫廷里，我见到阎罗王，武帝对阎罗王十分恭敬，使者叫我向阎罗王礼拜。明君就问我，你替武帝准备饮食的这些年，武帝前后共吃了几枚白团？我不知道白团是什么，就看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告诉我说，白团就是鸡蛋。我就回答说，武帝经常吃白团，数目有多少，我从未算过。明君就向武帝说，这个人没有算多少枚，我们要把他弄出来计算。武帝一听，一脸凄惨地站了起来，忽然出现了一张铁床，还有几十名牛头人身的狱卒。武帝已经身卧床上，这时狱卒就用铁梁来压武帝，武帝的两肋割裂开，从割裂处鸡蛋不停涌出，很快堆积得与床一样高，有10几壶之多，5斗为一壶。明君就叫狱卒计数，数完之后，床和狱卒就都不见了，武帝已经坐在位子上，明君告诉我可以走了。于是就有人带我出到穴口，武帝出来告诉我说，你替我传话大隋国的天子，现在国库内的金玉布帛都是我储蓄的，由于我生前为帝王时毁灭佛法，所以现在受大苦，请他替我做功德。于是隋文帝就通令天下，每家出一钱，替北周武帝做功德来超度他。灭佛是最大的罪业。周武帝在世时好吃鸡蛋，但生活并不奢华，平时粗衣薄食，简朴节约，拆除各座雄壮华丽的殿堂，分赐给穷苦的百姓，释放为奴的平民。后宫设置妃2人、侍妇3人、御妻3人，除此以外一律裁减。周武帝平定北齐后下诏，废除北齐苛刻的政令，释放北齐官府和私家的奴婢，要求刺史亲自查检核对，对老弱病残、孤独无靠、忍饥挨饿、粮食断绝的人实行赈济，供给他们衣服粮食。周武帝勤俭爱民，也许是一个好国君了吧，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呢？因为他毁灭佛法，犯了逆天大罪，遭到了报应。试想， 在地狱吃了多少鸡蛋都要算清楚，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佛像，能不清算吗？所以他求宠臣拔镖，传话隋文帝，通令天下人修心向善，以此来超度他。老天是公平的，世上无论您是一国之君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诽谤佛法，不敬神佛，都将遭到惩罚。不只是世间报应，在地狱还要继续偿还自己的罪业，不是说人死了就没事了。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下诏曰，以假虚荣虚诞生至妖孽的理由驱逐僧侣。公元446年，崔浩进言禁杀沙门，焚经像。拓跋焘下诏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452年，拓跋焘被宦官杀死，时年45岁。崔浩也因此遭到灭族。行刑前，崔浩被装载在一辆没有遮盖的车上游街，有十几个人向他口里撒尿，他还受了死刑者从未受过的羞辱，鞭笞、杖刑、徒步、流放等。会昌五年八月，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史称会昌灭佛。后来唐武宗李炎因服食长生仙丹过量中毒而死，时年33岁。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佛法寺庙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周世宗突发疾病而死，时年39岁。从表面上看，他们死亡原因各异，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毁灭佛法遭到的报应。以古为镜，唐太宗曾经讲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说一个人以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以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法轮功也称法轮佛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以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指导学员修炼，受到世界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好评，修者日增。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佛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然而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对一群按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打压迫害，已有21年之久，开动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的610办公室，专门打压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媒体、报纸、网络、公检法司等机构造假宣传，蛊惑民众，污蔑法轮佛法。 江泽民之恶毒是胁迫公检法司等机构和媒体工作人员与之共同犯逆天之罪。还有更阴险的是，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接受虚假宣传，从而对法轮佛法产生反感，因此谤佛产生罪业。说白了，江泽民自己死，还要拉一些人与之殉葬。神佛总是慈悲于人，给人改过的机会，对不明真相的善良人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